糊弄学区，我是D嫂，
我是 DK。
我们已经两礼拜没录音了，
对，然后我们从泰国回来了这样子。那今天希望可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时光。
你这种官腔的话就免了，什么度过时光那种免了。
那讲一下我们泰国的这个行程是不是
我先聊一下，我本身是没有去过泰国的所以我对泰国是从报章杂志媒体去得到一个第一印象那一直到我不要这样
一直到你怎样一直到你实际踏上那个土地，哇，你就觉得哇，是吗？
对，第一个是机场是很大的，国际化，然后很透明，就是比我想象中还大。然后再来是当地的人呢，其实我觉得跟台湾人有点像，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相处。然后再来是土地，因为他们的马路呢几乎是塞车，但是他们并不会扒来扒去逼逼巴巴这样子，他们都会互相让让行人啊，或是让旁边的车过，这一点是在台湾比较少见的，
没有车。
然后再来是嘟嘟车嘛，嘟嘟车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是用喊价的，然后他们就开始300、250、200、500这样喊来喊去的，这件事情在台湾也不会发生。然后我觉得嘟嘟车其实有点危险，因为毕竟它就是摩托车，
对，摩托车改装的啦。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是跟高音轩跟他的女朋友一起去，然后我们就有一次在这个景点哦，然后叫那个嘟嘟车，然后嘟嘟车喊价说要400块，然后高音轩他就用那个手机 app 去叫那计程车，结果发现才125块。
对，
所以价差是差蛮多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嘟嘟车的司机他看到四个人，他就一二三四，
一个人
400这样子，
对，
他就直接这样喊了。然后我们一想说不对啊，我们坐过来的时候嘟嘟车是250，为什么会变成400？原来那里是 China Town， 就是观光圣地啊，
对，
所以他可能因为这样子就喊了一个比较高的价钱，但是我们就换了App 叫车就换成120，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离奇。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去泰国玩，那是不是用手机去叫车会比较便宜一些啦？
对，它不会因为塞车而跳表，叮叮咚咚的，没有，它就是那个价钱。然后再来是有关我们的行程之一呢，有一个是去做泰国菜，这个是在台湾的时候，喜宝就跟我讲说，要不要体验看做做看。我想说泰国菜会不会很难，我那时候有点困扰，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厨房白痴，就完全不会用任何食材，但是那个老师就很有耐心，我也是同时才知道说原来泰国菜每一道都需要各种不同食材加在一起才可以变成一碗汤。
它那个丰富的味道原来是各种食材的叠加，
没错，
这个是让我们见识到一件事情。
对，就像冬阴功汤然后绿咖喱，你不要看它这样子就是绿咖喱或是只是虾啊什么汤，就里面的食材好多好多都要先做好，
超多，
然后先碾碎啊，先切啊，才可以有让那个汤的滋味蹦出来。
那个行程我相当的推荐，因为它是手把手教你，先带你到市场采买各种食材，然后介绍各种食材，
对，
然后再到厨房里面，然后那个厨房有开冷气的，冷气之强。
他还跟你强调说，你们今天很幸运，刚好有一间是开冷气的教室。
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好险，因为那天真的很热，泰国一年四季几乎都是热的嘛，所以我们满头汗，好险就是有冷气的教室。然后我们的其他学员有瑞典人跟波兰人，就是全部都是外国人一起在做菜。那一天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我很喜欢那一天。
你喜欢的点是因为吃到自己做的菜吗？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老师他教的很风趣幽默。
哦，对，这倒是真的。
对对 对, 对，
因为他还开了你一些玩笑，
超多。
要我讲吗？
我忘记是什么了。
好，总之呢，因为他在台湾的玩弄我的个性，就是在那边冲抵我那些个性呢。
我在跟 D 嫂那边打闹了，
我没有要跟他打闹，是他要跟我打闹。
然后老师就看到就说，哇，那个菜刀要小心哦，这两位可能会开始怎么样了。
对，他用英文讲，那我们大概知道他的意思。然后我就想说完蛋，被盯上了，我想说应该 DK 就会制止一点，收敛一点，没有，他继续笑继续闹。然后呢，那老师就开始一直发现他的行为 很诡异。
没有，是不是啊，这个是乱讲的啦、啊、没有啦、啊、
然后一直到有一道菜是要做绿咖喱里面的那个就是食材就对了，要有很多食材加在一起然后倒在一起，他就请每一个男生，他觉得男生力气比较大，用倒的会比较有力
快一点还是怎样，
对，所以他就请每一个人都来倒，包含高文轩都要来倒。然后呢 DK 就倒了两下就说 I'm so tired， 那老师就会一脸狐疑，就说啊 See you tomorrow。
他意思说啊，那你明天再来好了啦。对啊，这个很不适合
你，你做不好，
但他是用很幽默的方式去
讲，幽默幽默。 对， 对，然后一直到最后一道菜是那个芒果糯米椰奶。
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啊？
四道菜我都有在记啊。
OK，
因为我每道菜都有参与，所以我有在记。然后因为那是甜点，我发现我对椰奶的那个喜好程度没有那么高，所以我没有沾很多，好像会有点腻啊。就第一道菜第二道菜还可以，到第三道跟第四道我就开始觉得有点腻，我就没有吃到那么多。然后结束之后就老师就跟我们道谢啊什么的。
你只是要说椰奶很腻啊？
我是说我个人的观感，你也可以说你的观感啊。
我觉得很好吃啊，椰奶沾那个糯米我觉得非常的搭。
我觉得那个糯米上面有绿豆子这件事情很有趣、欸、
对，
就是台湾吃不到，但是我觉得糯米是好吃，我只是个人觉得椰奶过多我会觉得就是腻嘛，我个人观感就是这样。然后最后的时候高文轩就在开玩笑说，哎，你要不要去讲一下你自己是一个影片创作者 YouTuber， 然后请这个各国的人，
请波兰人跟
订阅你，
瑞典人来订阅我这样子。然后
我们就阻止了他，我说你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没有，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他自己是想要promote自己。他只是不想要开第一枪，然后就说那你去讲说这个 YouTube 频道要订阅一下，就他后来我就拒绝了，我就不要了，这个他们又看不懂。
对，重点是看不懂。
可是他后来他就说啊，那不然啊，我来好了，我介绍一下，我是电这个，
他说我是演员，
对，我是这个咒的男主角，
在 Netflix 可以看到，然后就秀他的那个画面。然后这时候呢，波兰的有两个算很年轻的妹妹就说，哇，你是演什么悬疑戏吗什么的，开始讨论。然后这一波讨论了十分钟，然后还合照啊什么的，这是算是一个完美的 ending。
对，而且很好啊。对，我觉得做一个演员就是要勇敢的推销自己。
对，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不是那样，我真的做不出来说去自我推荐。
对，
小时候我也很怕自我介绍，道理一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但是他们要经过无数次的试镜啊，所以他们已经非常习惯自我推荐这件事情。
对，但是我在旁边看都会
很
紧张。哎，
可是
以我个性，
直接把这个场子活络起来。
对啊，我就觉得好强哦，
就完全气氛转换哦。
对，
从那个做菜气氛，然后转换成变成粉丝见面会，很强哎。
对，所以那个时候最后的那个大家打招呼啊，都是很开心的，然后互相道别。
然后那个料理老师也跟高云轩合照。
对对对
对，
他还说是这个吗？你看起来好像比较年轻耶，好像是这一类的话吧。
对对对，这是真的耶，
就是本人比较年轻，
就是在外国人眼中台湾人都是很年轻，但高英轩也有一些保养了还是。
对啊，他有运动啊，
就看起来真的像二十几岁。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做菜的行程，这个都是 for 外国人居，我是没有看到任何泰国人去学泰国菜，因为他们本来可能就会有这个基本概念，所以不会去上这个。那老师都会英文，所以你大部分都是听得懂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
就是你在泰国城市行走的话，讲英文是蛮流畅的，
他们愿意听
基本的英文，
对，愿意去了解，然后不会说卡住。
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城市，然后它色彩非常的缤纷。
嗯，然后你如果路上问路啊，问什么什么，他们都会很愿意回答。
嗯，
全程应该就只有那个400块的嘟嘟车比较，
而且你要说交通的话，我说塞车吧，我觉得跟雅加达根本没办法比，雅加达是塞到没办法动弹。
嗯，
那它可能是塞一小段过去以后就顺畅无比了，
但是那一小段我们之后也发现原来是前面计程车在载人。
对，
所以他其实载完人他就前进了嘛，他也没有真的是堵住嘛。
对，他不是真的堵，然后他们都会乖乖的让他去载人。
对啊，对啊，
也不会按喇叭去吹。
嗯，
我觉得大家都很趣哦。
在台湾一定吧，
对，
你被造了吧，真的是。
再来是我们也有参观一个创业家，一个美国创业家，
对，
就是他怎么在泰国创立起他的一个企业
公司，对，
公司这一段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算是很励志啊，因为他有一些过去的故事比较难启齿的，他也都跟我们讲了。所以
对，他讲很 detail、欸、
嗯，这一段我也觉得很有趣。那因为这些行程呢，我们都是属于被动的，毕竟我们也不是什么旅游天才规划的那种人，就是
要非常谢谢高云轩跟他的女朋友喜宝去规划整个泰国的行程。
对，那他们也知道我们不太能走，因为毕竟我们在台南就是一直骑摩托车，所以他们也知道说到一个点可能就休息一下，然后不要排太密集的走路等等的，所以我们到要回台湾的前一天，我们做了一个巴士美食之旅，那就是在巴士吃泰国的美食，有一个是米其林的泰式炒河粉，
嗯哼，
对，然后那个是我们巴士到人家的门口，他直接送上来是现炒完的，
对，
非常
好
吃，那真的是就是我可以认同米其林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一段也蛮好玩的、欸、
对，
就是你只要完全不需要动脑，然后你就是坐在巴士的椅子上，然后你就可以看巴士窗外的景色，然后他会带你看一些泰国的皇宫啊，
对，
然后介绍一下我现在到什么地方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车上的导游是会讲中文的哦，不要想说他只会讲英文跟泰文，他会中文，他还会跟你说你们在台湾叫做泰式炒河粉，我们叫做什么锦州
Pad Thai
哦 Pad Thai
Pad Thai
锦州是什么忘记，所以类似这样子他会跟你讲，所以语言上我也觉得很 OK， 没有太多的困扰。
总之曼谷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城市，我是这边推荐给大家、
哦、忘记讲了，有一个行程我自己很喜欢，就是泰拳。我跟你讲，我前几天回来的时候跟我妈讲说去看泰拳，然后她用一种那种很质疑然后很害怕的眼神说你怎么去看那个，我说我跟你讲那个很好看，因为我没有看过就是在现场然后在我面前打泰拳的那个画面，
格斗啦，
对，格斗，因为我们通常都是看电影才有嘛，但是那个是现场的感觉。
但是你有看过棒球对不对？
棒球有、啊、
现场的棒球，
棒球赛有台湾看了很多场、嗯、很多场是假球
先回顾起来发现那一段时间是棒球界的黑暗期，
刚好是最黑暗的，
最黑暗，所以你也不知道自己看什么东西。
我好多场都是，我很抱歉。
哇，你讲了一个很劲爆的哦。
然后泰拳的话呢，因为我们完全没有看过这种泰拳的现场，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它大概有六组人马这样子三回合，所以大概有两个小时，我自己是觉得很喜欢。你呢？
他的那个输赢是在一瞬间，
对，
所以你可能一眨眼或是你一撇头他刚好就猫下去那一个，
你不能分心，
对，所以他可能就倒了，因此你要看那个你只能透过大荧幕看回放，
对。
然后我们后面是坐一排美国人，然后是美国非裔人士，然后他们的口音非常重，他们就是在打斗的时候他们就说 Damn
Damn
God damn Wow，
他每一个动作都有各种形容词，
对，
然后后面的女生的尖叫声已经穿破我的耳膜，因为她叫非常大声。
我必须说我本来没有那么 high，
对，
但就因为后面的老美非常的 high 让我更加的 high，
有感染到他们气氛，
对，完全被感染进去，
因为他们很投入，
很投入，他们不知道是之前有看过摔跤还是什么的、
嗯、
就他们知道这个 punch 点要叫一下这样，
对对 对， 對，
所以我被他们带着走。
然后还有一区
到后面我也在那边 damn
damn
damn，
然后还有一区是应该是最昂贵的一区吧，直接面对舞台，
对，就舞台下方，
没有，哎，那叫什么正对面哦？
对啊，就是在舞台下方啊。
对，然后他们是在打拳的时候就一直叫，一直叫，吼吼吼吼吼这样子，就好像支持某一个人，
对，
固定的一个人，所以那个气氛就会吵起来了。然后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就结束了。就是中间的有一些休息的片段，他们会把荧幕，应该说镜头转到我们这些
观众
观众上面，
然后他还有那个就是 转到你，你就要跟那个你旁边的人亲吻、啊、
或是跳舞啊，
或对，或者是
或是打
跳舞的时间啊，
做一些动作什么的，
就会带动整个现场的气氛。结果殊不知这个镜头怎么样呢？
我的眼睛就是雷达。
我先讲一下，我可能在之前的节目有提过，就D嫂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你只要跟D嫂出去玩，你就会遇到电视上的有名气的 人
或是网络上的人。
对，
嗯。
结果那个镜头带到什么了？
赖品妤跟曾文学。
对，
厉害吧？我跟你讲，那一只有一秒，因为那一秒是叫他们 kiss， 所以那只有一秒。我想那一秒我就想说，嗯，这不是赖品妤吗？然后我就先跟左边的喜宝说，哎，那个是赖品妤。他说那旁边是曾文学吗？我说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想说等一下找看有没有本人可以就是合照的机会或是对谈的机会，就看了好久，高音轩找到了，他原来只是坐我们右下方而已，所以我们就想说啊，我们等一下如果真的有机会要去找他们。就散场的时候，因为他们有指引的方向嘛，根本就找不到啊。
没有，他跟我们差一步而已。
对，所以就走散了。然后这时候他们两个就去周边商品买东西，然后我们在外面等。我这时候又看到他们俩在叫计程车，在等计程车。
又是你看到的。
对，所以这时候呢，我是胆子真的很小。然后 DK 就说我一定要过去叫他们打招呼，我说好，那你去叫，我不要去。他就过去，这一段自己讲。
没有，这是一个异乡啊，因为我们在异乡然后遇到台湾人，我觉得起码就是稍微招呼一下，对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要了一张合照。对，
就是很不要脸，就说可以合照嘛这样。然后他们都很亲切啊，就说我们叫计程车，我们要走了，我们当然是以不打扰为前提，就说谢谢谢谢，那拜拜这样。
对，
那他自己也说可能会在这个场合遇到台湾人，他自己有直觉觉得会遇到、嗯、那就是我们，但其他可能也有台湾人啊，我们没有注意而已。好，再来是第二个遇到名人，是我们要坐飞机的前一刻要去报到
回台湾的时候。
对，那那个报到柜台呢，因为人很多，我发现真的是大飞机就人更多。这时候我眼睛一瞥，我想说前面那一个人嗯蛮面熟的啊，尤安顺。
怎么可能？
尤安顺
夸张，你都会注意到这些事情。
我跟你讲，我就其他不看，我就是只看、那個、
我们刚刚讲那个赖品妤那个例子。
对、啊、
他那个画面真的只闪过就是一瞬间而已，
就一秒。
那我其实根本没有，我就听到你们在讲说哎、欸，好像赖品妤跟曾文学在现场。
对啊，
对对 对,
對，
然后我就吓一跳，我说真的吗？为什么我自己没看到？你们能不能乱讲？
没有，因为你
最好是
你看泰拳
几率太低了。然后那个泰拳那个拳拳到肉，他们是打在身上，是会有啪啪啪啪啪 啪的声音。其实我们离那个台有一段距离，但是他那个声音之大，就是有点恐怖。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我是和平主义者啊，所以我觉得蛮恐怖的。
没有啦，泰拳就是个表演嘛，
真的我觉得蛮怕的。
啊，他们身上有带麦啊？
我不认为那是表演，
会收音，
那个、真实的在打，要不然不会有那种啪啪啪的声音。
我觉得是综合表演家，
我觉得那个不只是表演，那个、真的是武术上的一个交流。
哦、不跟你争了，因为
总之就是你有办法注意到周遭人。我就很讶异这件事情。
没有，我觉得反倒是你很容易分心。例如说那个人被打倒了，你会说啊，为什么？
我没看到。
对，
因为我在看别的事情。
对，
就觉得很奇怪。我明明就是分心的那一个，但是你却有办法注意到周遭的人是谁这样子。
欸、我有那个雷达、嗯，
尤其是在机场 check in 的时候，我们只想到要掏护照啊，然后要干嘛？
要急着去报到。
对、嗯，然后你就有看到前面那个排的人是谁？
嗯，
做工的人尤安顺，怎么可能？
嗯，然后我就说那是尤安顺。只要我讲什么，我说我看到赖品妤，我看到尤安顺，他第一句话都说不可能，你看错了，
绝对不可能。然后我一看，尤安顺是尤安顺，
是真的，是真的，
怎么可能？
是有得过奖的人、
啊。
所以呢，这时候他就跟我说：“哎，我等一下有机会。”一定要跟他合照，又来了。
我
说、
哦、
我
一定要跟他合照，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超爱看大佛普拉斯的，大佛普拉斯我重刷了十几遍。然后尤安顺虽然在大佛普拉斯的剧份没有那么多，但是他讲了一句这个经典名言，但我不太方便在这边讲了、
哦。对，因为那小朋友不太适合听。
对对对，他讲了一句 台语的一个经典的词，这样。
对，就成人们可以去看大佛普拉斯他讲的一句话。
什么好像是
然后所以就是他还有演很多戏，像第九节课还有模仿犯啊什么的，做工的人真的很多都有他的戏，所以我对他的脸是很熟悉的。再来是小时候你有看过刘伯温传奇吗？他就是有演
哦，他出道算蛮早的
很早很早很早很早，
对对对，
所以我对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脸一直印在我的脑海，
而且他的脸是亲切的
哦，他一直笑着，
而且他不只是脸亲切，他是真的人格上是很亲切的就他 check in 完然后我们还在换我们 check in 嘛，所以我们没办法跟他拍照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先离开那个柜台以后然后回头跟我们打招呼，而且是大挥手的打招呼，你看这个人有多亲切对，
其实我有点吓到，而且我还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跟我打招呼，
是就是，然后因为我觉得应该我们就是坐同一班了啦，
对，那时候我们就觉得
是同
一班，所以我们就到了那个
就应该会再遇到，所以我们也不急着追上去，就先跟他打招呼这样子，
到了登机门的那边碰到他 DK 就真的再去找他合照，
对，
这才是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那我必须说演员真的很辛苦，因为他真的是可能来泰国演戏工作之类的，
对，
所以他遇到我们，我遇到他我也觉得是我的幸运，
他是来工作所以尽量不打扰，
对对对，因为他要回台湾休息了嘛，或是有接的工作要赶快忙，所以我们就以不打扰为主，
嗯，
这就是我们的泰国之旅。
对，
对，那当然很多人去过其他地方，例如说清迈啊，或是诶普吉岛是泰国的吗？不是，
反正我们就是在曼谷这边游荡啊，
曼谷
游走，
对，整个市中心那边，
然后觉得真的非常的，我觉得个人是有放松到的，因为我做自媒体，然后每天要赶想那个 YouTube 的梗或者是 IG 的梗，我觉得很累，然后我肩颈就像石头一样，好像有两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左右两侧，我的脖子几乎没办法转头，然后我一到泰国哎，经过按摩啦，经过一些舒压，我就觉得第二天哦，就立刻那个疼痛消失了。
我们是在泰国第三天开始按摩，然后连按三天，我跟你讲那个泰国的按摩大家应该有去就知道，第一个便宜，第二个力道大，哦，第三个它会按到你要的位置，
嗯，
我们第一第二第三真的是一间比一间好，我自己觉得啦，
嗯，
就是第三间是我们回台湾前一天按的，那个是在住的地方附近，那个阿姨真的是我不知道她是用尽全力还是她平常就这样子，真的是每一个穴道都按到，然后那天我的脚本来很痛，可能走路走久还怎么样，结果都松了。
我以为按摩会觉得很痒，但我不知道经过这几年我就觉得身体的那个敏感度越来越下降就还好。
他在泰国第一次按摩
直接按到睡着，
按脚的时候在那边笑这样子，然后、那個、
后面就没有了，
那个阿姨就跟隔壁的阿姨也一起笑就小舅小舅一起笑，
怎么有这么可笑的客人，
他说怎么按个小腿笑成这样，洗脚底板嘛，
腿我真的不行、欸、
对，
其实后面我腿也是不行的，就是尤其是脚底板
哦，
那个脚趾，脚趾没办法，脚趾真的太痒了，
没有，我跟你讲我痒的地方在哪到大腿内侧、
哦、大腿内侧超痒，痒到爆，
但是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可以的忍耐的范围内，
对，
所以我就让他继续按，我觉得还是舒服比较重要，
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干嘛干嘛停顿，
他刚戳我一下，
没有没有，哎，你看就是这样打闹才被那个泰国老师指正出来
啊，这也是你开头的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你现在又要戳我第二下，
不要闹不要再打闹，我们在工作、
啊、那我们今天的特辑就是从我小账开始募集的前任之所以前任这个新单元，
什么意思？哦，我懂你意思
啊，
前任为什么没办法跟你在一起，
前任
之
所以是前任
变成前任
为什么会分手，
有一个关键的原因之类的，或者是多重的因素，
嗯，我没有一定要你们讲悲惨的故事，不要说他一定是劈腿所以你们分手，我也可以听一些快乐的分手或是和平的分手，你们都可以投稿到小账里面，
对，
那当然我收到各式各样可能在我认知的范围里面超过了我都看到了，我觉得 有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就把它收集起来筛选一下跟大家一起说一下。
是的，
那我们就来讲第一则了。这一则算是真的比较偏
悲惨。
嗯，
你是说有肢
体的？也不是悲惨啊，就是没有肢体，就是最后还是真的不是很和平的分手。简单说就是这样，
不是和平分手，
不是和平。
了解。
对，他写说第一任男朋友 Y 是在大学活动上面认识的，他是大四快毕业，我是大一升大二。Y 毕业之后呢，他跟我聊着他的规划，我渐渐觉得我跟他的规划好像不太一样。虽然有试着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担忧，但他却常常听完之后就说：“啊，你想太多了。”几个月下来，我觉得应该要及早停损，于是我提出了分手。当下他虽然难过的答应，但没有想到噩梦才正要开始。提完分手的隔天呢，我接到我妈的电话，劈头就是骂我一顿。他说：“你为什么要跟 Y 分手？”原来我提完分手之后 ，Y 是立刻打电话给我妈，各种哭诉说他有多伤心。他原本说已经想好要跟我大学毕业之后要娶我啊，或是要跟我一起共度一生啊，巴拉巴拉，甚至跟我妈说我一定是在大学这边喜欢上别人。然后又因为呢 ，Y 有其他朋友在我大学附近工作，而那位朋友是因为我们互相都认识，就会多照顾我一些，也会请我吃饭。他就也因为这样怀疑他的朋友对我是不是别有用心，但这根本是子虚乌有事情，还把我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打工的事情也讲成说我根本是被那个老板控制，连感情都没时间谈，连我经痛我怕家人担心不敢跟家人说，他都把他讲成我是个对家人都隐瞒事情不诚实的人，甚至是他自己先删我 FB 好友，然后讲成说是我先删掉他封锁他。我在听完这些之后我只有傻眼而已，不论我跟我妈怎么解释她都完全不相信也不听，只是骂我不懂事，做事情没有在想，然后一直反复逼我要跟 Y 复合。我就觉得事情怎么会被搞成这样，怎么可能会复合呢？接着连续一个月我妈天天打电话来，真的是天天。我那时候才知道 Y 还是会时不时打给我妈哭诉，我妈打来就是骂我，然后就是要我复合，一直重复一样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接到电话他就要打到我接，然后再接着骂。有一次他直接说我真的白教你了，我没有你这个女儿你不用回来了，接着就挂电话。下一秒电话又响了，是我爸打来的，也是骂我一样的话，然后还说我怎么让妈妈这么难过这么生气，连差我好几岁的弟弟也在另一头帮腔说哦有这个姐姐好丢脸之类的话。我当下情绪激动，然后过度唤起手机，整个从手中掉落，整个人也从椅子上面跌下来。我意识很清楚，但我没办法控制我身体，我想伸出手但完全动不了，我只能在地板上面急促的吸气，而地上的手机呢还继续传出骂我的话语。那个月我每天是以泪洗面，每一天我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养育我20年的家人宁可相信一个他们才认识几个月的人，全盘接受了他对我的无端指控。之后我就只能靠着打工那微薄的薪水撑着，从疯狂打电话那一个月后就长达有8个月的时间，我完全没有跟家人有任何联系往来。然后虽然这件事情有和解，不过也变成一辈子的疙瘩，特别是对妈妈的情感。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我跟妈妈几乎是像姐妹一样无话不谈，但自此之后我会下意识的逃避回家这件事情，连跟妈妈的联系到现在都只剩下有必要的状况我才会联系。尽管事情过去了那么久，可是那个伤还是一直在那边。谢谢你们看完这段故事，每每想起那段时间眼泪还是会在眼眶打转。我几乎没有跟周遭的人说过这段往事，只和你们分享也像是一个小小疗伤的感觉。谢谢 DK D 嫂给我们一个抒发的管道。
好，我觉得辛苦了、辛苦了，遇到这种事情、第一个长辈不应该干涉任何有关感情的事情，因为你只听片面之词，你只听一方的说法，然后他就凭着这段说法来指责你，用批判的方式，我觉得这个相当的让人受伤。对这件事情、
再来是这个前男友打去对方妈妈家这件事情，我也不能理解
这个手段，只是他的一个手段啦。
对，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长辈的话，你真的要全盘接受然后不相信你女儿的说法吗？我觉得这个也要思考一下。
对，是不是你两边听完再来想，
对，
再来想怎么跟女儿说，
是，
或者是说，
或者是不要干涉，因为这是两个人的事情，
对，
而不是你们长辈的事情啊。
对，因为真正发生在是这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身上嘛，而不是你们长辈身上，所以
我们 DKD 嫂也从来不会做感情上的调解，因为我们没办法知道另外一方的事情的话，就没办法。
嗯，
所以如果有人哦把他的那个女友带来我们家做调解，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去说了，因为你们两个人相处的事情，这个我们实在是无法得知啦。
对，但是我承认我小时候，我讲是二十几岁啦，就是
年轻的时候是不懂的。
对，你会觉得
会想要帮忙，
嗯，你就觉得说朋友有事情就是要帮，
没有错。
但是我也因为这样子就失去那位朋友，
是真的会失去朋友的、哦。
对，而且你当下不知道原因哦，你真的是过了好几年，你才想通这件事情，原来这个朋友离你而去是因为这个原因哎。
而且你自己也有曾经历经过就是朋友要调节你的感情，
对，
对不对？
就是从中插入，然后想要问两边的答案是不是一样的。
对，
我就觉得我很受伤了，我是说真的，我会觉得为什么你身为我的朋友会是这样子。
嗯，
对，然后对，针对这个投稿，我相信这个女生应该现在还在念大学，那你可能还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遇到新的对象，遇到不同适合你的人，对，所以也不要放弃，就是我要讲的还是这个，我们还是要抱持着希望，那这个离你而去就是一个缘分，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对，
希望他也不要再来打扰你的生活，我相信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然后在跟家人的沟通上要再多一点这样子。
我跟你讲这很难、啊、
很难难、啊、因为他
这个到最后就真的是
指责你，
对，
这是这个我也觉得
这个到最后就是避而不谈，
对，
就是逃避，不要聊这件事情就好，这一生都不要聊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父母亲他既然会讲出这样的话，他之后还是会讲，
对，
就是再提的话他还是会讲。在下一则投稿之前，我们先来好物推荐。今天好物推荐的是光泉牛乳。
是的，我每天早上都喝一罐。
你喝
我本来
是超多的
168嘛，
对，
我现在每天喝两罐。
对，那它有五种的品项可以选择，一个是富维他牛乳，它就是有点像果汁牛奶，
对，
这是应该算你最爱喝的吧，
是。
然后再来是优蛋白牛乳，它是有含10克的优蛋白，就是蛋白质肌肉生成的关键，很适合运动之后或是饮法族来补充。第三种是高钙牛乳，就是你要吸收钙质的话这一款适合。第四个是鲜豆浆，我自己很喜欢鲜豆浆的味道，所以这个很好喝，香醇滑顺。
燕麦牛奶。
第五个就是燕麦奶了。
燕麦奶超好喝。
对，它算是饱足感很够。
对，
因为它每瓶都是200ml，放在包包呢也不会过重，也不会麻烦。那你放在公司随手都拿起来喝都 OK。那现在都是有64折起，那699就想加购价，你可以再买更便宜的其他的品项。那下单还会送鲜豆浆一罐。满900是想免运，那这一些组合的优惠我都会放在的文字啊，大家可以去看，然后点击网址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优惠，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好的，
好，再来下一个投稿是我之前有征过一个偷看另一半手机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内容、
嗯、
那这个人投稿了，他写说，我是乌鸡，我跟男朋友交往3年多了，我在谈恋爱的时候呢算是没有安全感的女生，交往期间呢也曾经偷看过对方手机的经验。我们在大二时同居，偷看手机的时间通常都是他在睡觉，或者是他洗完澡太累，或是睡到一半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我都会基于好奇偷看他的 IG 或是 YouTube 频道搜寻记录。之前曾经看过他用 IG 小账看大奶妹，或是用 YouTube 看啦啦队跳舞的影片。有一阵子我会吃醋，在他醒来之后我就跟他闹脾气，不过在冷静之后我们有聊过这个话题，后来彼此的共识就是我们在欣赏美好事物而已，而渐渐的不再那么在意了，因为我也会看男生的身体、
嗯、
然后也会一起看漂亮的女生。有一次呢，我是看到他用 IG 搜寻了一个跟我们同社团学妹的账号，我因为这件事情跟他吵了好几次架。会这么在意是因为那位学妹呢会在那只账号发大尺度的照片，我和男朋友跟学妹平常在团练的时候也会见到面，算是同一个生活圈的人，所以那一阵子非常的在意，一想到男友见到学妹猜想他脑袋里面在想什么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可怕，有点恶心。不过后来呢有跟男朋友讲开这件事情， 他说他只是好奇才去搜寻的，跟我道歉之后也答应我不再做这种事情让我不安了。我也觉得遇到他很幸运，也很谢谢他。交往期间慢慢感受到男友算是人际关系、兴趣和生活圈都很单纯的人，在我过去看他手机跟他说的时候，他也没有大发雷霆，反而很有耐心的跟我说，如果你想知道有什么都跟我讲就好，我会老实告诉你。我也因为这样子慢慢改掉偷窥的习惯，愿意更相信他一点。至于毕业之后，我们维持了8个月的远距离，最近呢准备要结束远距离，一起到同一个县市工作同居。最后呢，感谢 DKD 嫂制作那么有趣的影片跟创作内容，会继续支持你们的，祝你们幸福。
这个没有变前任、啊、
哦，不是，这个则是偷看手机的经验
哦，不一样的。嗯，那我觉得我这样听下来，其实你男朋友蛮正派的
哦。对啊，
你这样大规模搜索他的手机以后，发现他其实只是在看妹而已。
我跟你讲这个反应，我的经验啊、嗯、如果偷看手机然后那男生发现马上生气就是有问题。
对，然后他是没有生气的，然后他是说啊，没关系，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跟你讲。
对，
要不然你真的看到什么你不高兴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讨论。
对，
那可能也有因此这样子有一些口角。
嗯，
但是最后你们都度过那些争吵期。
对，可能一开始磨合期的时候你互相不了解嘛，那、啊、你可能想说他手机到底都在滑什么，因为这个年代大家都在滑手机，你就会多少都会好奇。那如果讲开了没事了就都 OK 了。
就人类都是视觉上的动物，我说的是、超乎性别，不是男生只有是视觉上的动物，女生也是，然后可能同性也是，都会想要看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展露他自己美好的部分，那也许我们都会看一下这样子。但是他没有去私讯这一个人
哦，
对，他不是说、不好意思，就是我可能跟你讲一些露骨的话，
进一步的接触。
对，尤其是我们讲到你刚刚那个学妹，
嗯，
那个学妹是真实存在在你们生活圈的人，可是你男朋友并没有说私讯她啊，或者是做一些暧昧的行为跟动作，他就纯粹只是搜寻然后看看这样子而已。我觉得都还在范围之内，并没有踩到红线了、
而且学生实习的时候你就是很想要知道很多人，你知道东看西看啊、
我必须说我们学生时期并没有 IG
也没有脸书、
对，连脸书都没有，
就 MSN，
所以你想要展现自己的根本没有这东西，
就只有联谊、
对，
你要靠联谊，
是一个很古老的年代，
联谊还要靠公关就是系学会的公关，然后去联络别的学校的公关什么巴拉巴拉吧，就是这种很复杂的流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认识新的人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因为现在年代不同嘛，手机一滑就有了，所以大家找到一个和谐的方式就 OK 了。
对，真的是要沟通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范例，因为你们经过一番沟通，那现在可能要迈向人生另外一个阶段了。 对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最后这段很重要，他写说他们要结束8个月的远距离，代表他们撑了8个月哦，这已经时间算很长了、然后再来是现在要一起到同一个县市去定居工作，
对，
就代表说他们有为彼此做规划，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啊。
不过必须提醒你一下，就是、同居会有另外一些烦恼。
没有，他们
要注意一下，
大二就同居过了。
哦、他们曾经有同居过，
大二已经开始同居了，
后来是远距离，然后现在又回到同居。
对对对对、等于是毕业之后分开嘛、
啊、对，
然后现在要再决定要再同居，所以可能同居的生活习惯已经彼此都有了解。
可是出社会的同居跟学生时代同居也 有点不太一样。
对对对，
因为你要面临一些房租啊或者是工作的压力，他可能会带回家，那你们可能要消化一下，
或是你们俩上班时间完全不一样
啊时间的不一致，
见面的时间相处变少什么的，那就是慢慢的去面对去解决，
对，
就 OK 了。
如果你撑过同居的摩擦的话，你们有可能会继续往前、
对，那我们在这边还是祝福你们。
是的，
对，一切顺利。好，再回到前任了，这个是可能也很明显是不太，
没关系，你先念看看，我们来评判这个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他写说，他是我在18岁时第一份工作遇到的， 当时我是做旅馆房务员兼柜台，他是负责我们公司消防业务的消防员。我们经由旅馆总经理介绍认识，他大我4岁，我是他第一任女友。后来我到台中念书，他在彰化的某个消防分队工作，休假他就会来台中找我，因为分队那边很乡下，没有什么休闲娱乐。一开始他的爸爸跟继母知道他交了女朋友，就很开心的疯狂祝福我们。但半年之后，因为知道我小时候是低收入后，整个态度都变了，开始要我前任跟我分手，甚至跟我前任说，但我们家是经济院吗？如果他爸妈跟你要钱怎么办？这种伤人又难听的话。可能因为他们全家人都是公务员，爸爸跟继母是教官，哥哥是海军，这件事情让我倍感压力。我前任耳根子很轻，很容易回一趟爸妈家，回来之后就说要分手不分手的。傻傻天真的我就很坚定跟他说，只要你也愿意一起努力，我不怕被你妈讲成这样，我们一起改变做给他看。但他会反驳，他说我妈说的也没有错啊，你出社会工作之后也是3万块的薪水，这样养不起一个家，没有办法买房买车养小孩。我就傻傻的说我会去考公务员，当个门当户对的人。结果他妈就说，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考得上公务员的诶。总之各种瞧不起，前任每次听完都会被洗脑，还原封不动的把那些伤人的话说给我听。接下来说说我们相处，我一个月攻读努力赚钱，不去玩不去聚会，大概5-6千，我省吃俭用，甚至去买一串全联36块吐司熬过4天，直到他放假来找我。因为他薪水比较高，一个月至少有5万多块6万，不可能跟我一起吃那么差，他就会想要去吃好吃的大餐，两个人一餐至少500起跳，那一餐对我来说甚至超过我一天打工赚的钱。我会希望不是都是他出钱，所以我尽量平等，他出一餐我出一餐。还有很多次他是直接拿我的钱包付钱的，因为他会觉得今天他付的比较多，所以钱该我付了。其实跟他交往，我们去过很多地方旅行，这点很感谢他带我开了很多眼界。那想当然住宿费呢，我也是会尽一份力的，就为了不想要让他继母觉得我是在贪图他儿子的钱。但当时前任一个月薪水相较我一个月5-6千的差距是非常多的，让我每次都过得很辛苦。有一次很夸张的是，我们出国玩，他使用国旅卡刷了住宿费5000多，我觉得对他很抱歉，我就拿了3000给他补贴，他也直接收下了。但是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使用国旅卡刷的钱到年底都会转到他的户头，等于是住宿根本不用钱。
没有错，没有错。
那他怎么好意思收下我的一半住宿费呢？还有他很喜欢去买东西回我宿舍煮饭，但是我宿舍是不能开火的，他就偷偷煮，而且用电磁炉，结果才2个月而已，电费直接飙到8000块，他不愿意帮我一起负担，还甚至要我去跟室友拿钱。我室友都去男朋友家住，根本就不在家，也不会用电。后来就这样交往了4年，直到有一次他又被继母洗脑了。继母安排他去跟校长的女儿相亲吃饭，这次我直接提出分手，他也答应了。我哭得很伤心，他却像没事一样，因为他想要用朋友的身份继续一样的日常，一样的来放假来找我，一样来我的房间，一样的早安晚安关心，甚至还要来我房间跟我借浴室洗澡。明明交往以来都没有送过我情人节巧克力，分手后却趁我不在宿舍偷偷跑进来我房间窗户放巧克力，还跑去跟我在市场买菜的妈妈合照，卖菜的妈妈，然后说什么要给我一个交代。我妈整个莫名其妙，还不要脸的跟我约定说30岁如果没有结婚的话我们再结婚。分手后某一天我突然清醒了，我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就毅然决然的不读不回他的讯息，然后就封锁了。大学4年所有联谊都推掉，因为我觉得我会跟他结婚，没必要浪费时间去这样的活动，结果浪费的是我大学4年的生活体验。也为了符合他的消费档次，活动都没有参加，都去打工赚钱。现在想想好险也分手了，不敢想象当时如果自己继续天真，这样的家庭婆媳问题真的不是盖的，而且他又是一个妈宝男，也不会站在我这边。不过也感谢他，他带给我的伤害让我变得更好，也更会打扮，让我在更好状态下遇到我现在的先生，而且最近也生下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哦。虽然带小孩呢很崩溃，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幸福，彻底打脸前任不看好我会出社会，不能养活我自己，也不能撑起一个家这件事情。哦，有机会我再来分享大我10岁的狮子男老公跟我这个外星人水瓶老婆的故事。谢谢 DK D 嫂看到这边。
啊，感谢哇，我真的是非常精彩。这个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妈宝男的故事嘛。
嗯，
就是他完全会听从长辈的指导。那我这再次呼吁一下，就是长辈真的不要干预子女的感情状况。
对，
对不对？
因为相处的还是不是你嘛，这就是重点。因为你就是局外人。
对，
我说真的，虽然说他就是你的直系血亲，你的儿子，
我觉得适度关心 OK。但是直接干涉不 OK、
哦啊、
直接说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下指导期那个绝对不好。
对，就比如说就是叫他分手，哎，这个不配你，这个怎样怎样，那种都听起来非常的难过啊。
是，
因为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嘛，如果你儿子被人家这样讲，你会怎么想？
而且他真的是听从，就是前任之所以会变成前任，
嗯，
他真的是完全听从，就是啊，现在我爸妈觉得你不好，
对，
你以前是低收入户，
嗯，
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
就配不起我们家、啊。
他会转述爸妈的话，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好。
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是想要告诉女生这件事情，你话也要包装一下，
嗯，
所以你不能讲这么直接的话，但是听起来是不可能，因为他就是妈宝嘛，所以他就会完全的。再重复一样的话而已，
对，
听起来他不会修饰。
如果你要
修饰，
你真的要转述，那 你转述完，然后就说，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会坚定守护我们之间的感情，还是什么的之类的，就是你要做一些反驳啊。
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觉得这个男生没有很坚定，
对，
所以他才会去听啊。
也许他没有那么爱你，还是什么的？
对啊，所以他才会觉得说，哦，妈妈说的，嗯，对，嗯，那我回去再跟我女朋友讲。
再来是他们交往的时候财力上是有一定的差距嘛，因为他是学生、
嗯、对，
他是一个大学
生打工的，
就前男友已经是
消防员、
消防员，消防员薪水应该是五六万，
对，
他
写
五
六万，
五六万、嗯、对，那在出社会来说是蛮多的这样。
对、啊、
那你可能打工是五六千，可是你有时候还是想要出一些那个开销啊，支出啊，对吧？
如果在学生时期，然后你交往一个已经出社会的人的时候啊，通常都会多多少少遇到这种、嗯、
我真的没有这个样的经验，
背景的差距，
第一次真的是听到这样一个经验、我觉得我要感谢你让我听到这样
的。我本人是有经验的。
屁啊，真的假的？你怎么没跟我讲？
有啊，因为他算念夜校啊、
哦、
念夜校不是
白天有工作？
对啊，但是他也真的没有要帮我出的意思。因为他觉得我可以出、
嗯、
而且是你来找我就是你要付、
欸、我觉得 AA 制也可以开一集讨论，就到底要不要 AA 制，那什么情况 AA 制适合。
对，因为这也没有一定的答案嘛，
没有一定的答案，
就是你们相处上自己讲好的。
对，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这种学生面临社会人士这种相处的时候，除非你学生这个人的家庭真的是，例如说你一个月的零用钱真的很多、
嗯、
比较富裕一点，然后这个男生的薪水也很高，可能你们两个才真的配得上。也不是配得上，那叫什么？
我觉得不是配得上，而是你有没有愿意去接纳另外一半。
对啊，
就算另外一半的条件都不是那么的好，你应该要全盘接纳，这才是真正的爱。我对我来说是这样。
对啦，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就是喜欢他全部嘛。
对, 对对对，喜欢一个人是喜欢，对 对, 对，我要讲的是但我刚刚讲不出来。
对，而且工伤
没有错。
对啊，所以很明显我自己觉得这个男生是没有到完全投入于你的身上。
有时候有一些交往状态，他可能只是要度过一些时间，他不是那么的认真的付出。那也许你应该察觉到这样的状况，你就知道说啊，他可能只是要跟我约会啦，
或者是交往期间他开始觉得没有那么新鲜感了。有些人是追求新鲜感嘛，
对，
他开始觉得哎，好像有点 boring 了，然后就自己慢慢退下。
对，
就是会遇到这种人，所以这就是人生的经验。那你现在也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有小朋友了，有个爱你的老公，所以这就是一个完美的 ending。
是的、
嗯、
然后我再来说一下，就是你也许以前是低收入户，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是很容易反转的，是有可能去翻转你社会地位的，他不会说你永远都是低收入户。
嗯，
对，我觉得这个也要恭喜你，就是可能哎，现在有一个
有些改变、啊，
对，有一个完满的家庭了，
完满、
啊、
完满的家庭，
对啊，就是圆满的家庭、啊。
对对对、哦，好，下一个是、
完整跟圆满。
对、
就是、
你刚刚说完
就完满啊， 我们这个地区人都会说玩满的、
啊。我们这地区是哪个地区？没有这个地区，
只有我自己发明的、啊。就请大家流传这个词，就是完满，
不要，谢谢。
完整又圆满，完满，好，好。那接下来
就跟可怕跟恐怖叫可怖，
对，可怖有，可怖也有这个词。那完满也有这个词。
好，下一个是高中生了。哦，他是说他我是女生，那曾经在高中的时候，哎，所以这是以前的故事吧。好，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交过一任女朋友，我们刚开始呢没有刻意分谁是比较中性。我是谁当男生之类的，渐渐的他是要我当他的男朋友，然后每一天呢都情绪勒索要我去剪男生头，不然就会分手。结果我真的是为了他去剪了男生头。我原本的是有发尾卷卷的长发，之后呢他越来越把我当成理所当然，早上呢要帮他洗头吹头发穿袜子，没达到他的要求就会歇斯底里的影响到我身边的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要求我增肥，在一个礼拜之内要从原本的45公斤吃到52公斤，如果没有达到呢他就要跟我分手。我每天呢都吃好多肉，撑到半夜呢还在吃零食，肚子很难受。终于到了最后一天，想想都知道不可能在短时间达到这个体重，但学生时期的我只想着哦，不能让他生气，不能让他失望。都记得那天最后一节课我一直在哭，一直在想办法有什么方法可以站在体重机上面达到他的要求。一放学我就马上在鞋子里面放石头，想起来真的觉得很荒谬。然后衣服口袋我还塞了磁铁。相处过程中只要我表现的像他定义的女生的样子，他就会抱气。有一次呢直接在全班面前撕毁我的手作卡片，只因为我提议说我已经不想要再穿束胸了。最后我跟他提议说我想要留回我原本的长发，我不想要再留这种极端发，然后他就跟我提分手了。虽然我知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他占了我高中大部分的时光，所以爱到卡惨死。哎，台语帮我翻一下，
爱到卡惨死。
对，希望他也有交到心目中的男朋友。
哦，这样子啊，哇，这个高中的有时候就是亲人之间的关系，他一个是超重，
对，
另外一方就是不得不接受，要不然就会面临立刻结束这个关系的一个情况。那我
有点像一直迎合配合迎合配合，只是怕你生气怕你离开。
对，我要说的就是这个、这是非常不健康的关系。但是你们是高中生啦，因为你们还在摸索啦、不过也很遗憾你有历经过这样的一个不健康的关系，一方命令一方接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真正健康的关系是两方都是平等，两方都是经由沟通去达成他们要前进的一个方向，而不是一方去命令然后另外一方我只能接受而不能。哇，那个叫他一个礼拜增肥那个我觉得很心痛。
我比较想要知道原因、
就是他可能要他比较 man 啊，或者是怎么样、不知道，一个性别刻板的印象加诸在他身上、然后他真的要全力去达到，要不然就立刻分手。
你看又是威胁，
我觉得非常不好。如果这样子分的话我也觉得非常的好了，
因为你是威胁别人要干嘛呢？
这是我觉得让双方都不开心。如果你是命令那一方啊，对方没有达到你也会责备他，那你在责备过程你也会动出一些比较负能量的东西嘛。
对啊，
那接收的另外一方当然是绝对是最不开心的一方，因为我一直要迎合你。所以这样子真的是结束是对双方都是好的呀。
可能投稿者他比较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可能怕失去或离开、所以他可能想说用这种方式就去迎合，也许你就是留在我身边。但你有这个经验之后，你之后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年纪是几岁，也许你现在出社会了，你就会知道说什么人适合你什么人不适合你。当有一个人开始命令你跟操控的话，你就会有一个雷达嘛，这个人是不是很像当年那个人，那我是不是要退一步不要跟他交往之类的，有一些经验才会知道。
就上一个投稿跟这一个投稿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大学时光是失去的，因为我跟前男友交往，然后这个是说我大部分的高中时光都是跟这个人混在、
对对对。
可是其实要想一想，你们 就因为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们有一些独特的人生经验，就反走过都是值得的。
我以为你要讲反走过必留下痕迹这种很老套的话。
没有，我的意思是，就算你受到不好的对待，就它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课程，因为只有你有感受到这件事情。
体验啊，
体验到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是没有体验到的，我们只能听你在旁边述说。当然这个是不好的体验，但是不好的体验也是有价值的体验啊。
对，体验、
是不是 很老套还是很老套？
好老套。
但我真的不是要说教，但是我真的觉得总归来说对于你的生命是有一些帮助的。当然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是不适合你，那未来又遇到相同的模式的话，你就可以去避掉。
嗯，我也遇过比较属于很喜欢命令的。
我有吗？
你要看情况。
你怎么这样说啊？
没有啦、
你怎么这样说啊？
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状态吗？
哦，有有有，
那个
我承认
知道，因为那个是
私，但私底下有没有？
私下没有，私下你就是很爱冲敌我，就觉得很烦啊，你就是很幼稚而已啊。幼稚园，这一次去泰国、
其实要说幼儿园
哦，幼儿园
现在是幼，但是你要形容一个人心智不成熟，用幼稚是可以的。
对，你就是幼稚、你的幼稚已经到喜宝都认同了。这一次泰国之旅，他都看到你的白目。
没有啦，他没有看到啦。
有啦
啊，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我们好像漏掉一个很重点的景点、
你要讲什么？
我突然间想到了尸体博物馆。
哦，那个其实也不推、
不推吗？
我觉得大众的口味不会想要去这个地方、
比较重口味就是了。
对，因为你真的可以看到一些人类的 body。
哦，对对对对，
人类离世，就大体老师、
大体老师，
如果我们慈济的讲法是这样，大体老师，慈济大学会说是大体老师，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见到这件事情、那他其实在逛的过程也会觉得有一些悲伤。
嗯，对，蛮沉重的啦，应该这么说。那是因为我是从那 Google Map 他直接跳出一个中文的翻译、然后就写尸体博物馆，我想说怎么会翻得这么直接，然后我就一问喜宝就超有兴趣的，他说哦，这个必看必看必看，然后你也说对对对，这一定要看，那我们就去。
毕竟我做过很多黑暗的事件嘛。
对，
然后的确它里面也有陈列被凶杀的一些武器，然后或是
身体，
然后还有很多婴儿的身体啊、或者是车祸的身体啊、
对，还有一些照片啊、就
是、
是
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方。
对，那是因为是医院，所以它可能就是直接移过来做成博物馆。
是、这个、但是它不是用一种猎奇的心态去告诉你，
不是，
而是一种教育的心态，说原来遇到这种事情会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那它其实是预教的，
嗯，
不是娱乐型的，不是说我们看了这个些身体然后很高兴，
不是
觉得看了觉得很沉重。
对，
但原来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历程，
对，
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对对对，好像跳到那个别的地方。
怎么
这个是我们对刚漏掉一个行程，就补给大家跟大家讲而已。
对，就是有这么一个行程，但不会说每个人都推荐。
对，
就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那你可以去看看。那门票我记得是200泰铢。
对，你可以网络上搜寻，就大概知道它里面在干嘛，因为它里面是不能拍照的。
哦，
所以
我们一张照片都不能拍哦。
对，所以你就是看网络上官方的介绍，就知道自己想不想去，有兴趣再说就好了。
是。
对，然后再回到这个有关控制这件事情。
你刚刚是说到你有被控制过是吗？不是，你不是
刚讲到尸体博物馆是讲说你很白目，你很爱冲敌我、被发现。
我想到你本来是说你曾经有遇到这种比较控制的、然后我就问说那我有吗？
哦，对对对，
所以你本来要说
偏比较想要主导的，主导是
没
有关系，
但
没
有到控制，
但是他很容易不高兴。
哦，所以他也是有分等级。
对啊，
就有一种是完全是控制你，那控制，
就像这个人，
对，
控制然后不符合你就会马上生气要分手啊。我的是
这种是，如果是你不听我的我就生气，
生气，那你知道生气就会气氛不好、你要怎么工作、我很讨厌我在上班的时候被这种情侣的吵架，
对，
生气给影响我的情绪。
是是是，
那种没有办法上班。 然后你的脸还要保持着没有事情，
社交的，
对，因为同事会跟你讲话，同事要跟你讨论事情，然后你还要装没事，我就觉得 Oh my god 好痛苦哦，所以我都不喜欢争执的原因就是这样，就是可以讲开了讨论就 OK， 就是有些人会喜欢升隔夜气啊，或是他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严重，所以我就是要跟你争到底，那可能一争就可能争好几天一个礼拜之类的，我的身体没办法负荷了，我说真的。
对，所以你在说生气这一块，那你要不要说一下他是怎么比较主导这一块，
主导、哦、
对，让我们一些听众能够理解说啊，如果遇到这个也许我们心中的警铃要想一下哦。
嗯，我觉得管穿着
你说穿太露这个不行，那如果
我不觉得肉啊，我是说真的啊，就是一件衣服，然后领口可能比较宽
啊，可能真的有点下滑，帮你往上拉一下可以吗？
帮我拉不是、欸、我一直记得那一幕，就好像是吃一个小吃吧，
对，
然后吃小吃你是会低头吃这样，然后会有点领口这样、哦、但是也没有看到你的乳房，并没有，
可是
它就是低而已，没有没有，就是低而已、嗯、我胸部没有大到说低一下就看得到，我不是那个身材，然后呢我也没有去想那么多，因为我好多件衣服都是这样，结果吃完哦他也没讲哦，他就突然间生气，
嗯，
但他没讲，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了吗，刚刚的小吃怎么了吗，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让对面那个人看到了、
哦、
那你自己怎么没有去想到这件事情，他在生气的是为什么我自己不去自觉然后停止这个动作，
了解，
那我是觉得第一个我没有袒胸露背、
嗯、
我不是在穿那种非常露的衣服， 我听起来其实不是很开心，
就是、欸、两个人相处难免会遇到观念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哎，我不知道会踩到你的地雷，这个时候是最好是明讲会最好，而不是说我在那边生闷气、
啊、
然后我都不知道对方在生气什么，这样子也没有解决问题啊。
对啊， 对， 啊对啊，
所以要就是讲开说其实你刚刚可能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也要看说到底有没有你那个意图啊什么的，其实你根本没有那个意图，你最气的点是这个
到底要生什么气，
对，根本没有着力点在生气，
对，除非
就是你不爽点是在这里，
因为你看我们去泰国啦，然后我们在台湾，然后我们去美国都看到很多都是因为很热所以穿的很少的人，所以穿这些很少的人都要被另一半责备吗？我不觉得啊。
哦，你说观念上来
说，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观念上的冲突，这需要沟通，
我自己的身体我要自己决定我穿什么，我觉得这样很好看、嗯、那你不认同你就要生气的话，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妥协啊！
是是是，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当时啊，为什么要生气？然后就变成说本来的行程有没有打断？
嗯，
那就没办法再继续往下个约会啊！你整个心情就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要突然间这样？
是
类似这样的，我突然间想到是这个。
好，
好什么？
因为我想要上厕所，所以。你要继续讲、
啊、
还是让我先去
没有没有没有、
回来一下，还是
这一集就是到
这
边，那大家记得去投稿，这个单元就是前任之所以前任，没有一定要讲坏的，也没有一定要讲好，就是讲你的个人经验即可，然后到我们的小帐投稿，小帐我会放在文字栏，大家记得多多投稿，我就会一直去看，一直去小坏子筛选，我才可以分享你们的经验。
对，如果是和平分手的话我们也想听
啊，对啊，这个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想要知道和平分手是怎么和平分手的，
对，那分手一定有原因，所以就是写清楚告诉我说为什么你们分手，这样就可以了，
甚至分手以后还可以当朋友、
欸、你也可以讲，
哎、欸，这个我就做不到了，
对对对，
这个厉害了，因为我对我来说分手就是陌生人，
对，就是切断关系，
可是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做朋友了，
嗯，
对，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欢迎投稿了，
没错，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因为我要上个厕所一下啊，因为我喝啤酒了，好，我是 DK，
我是 Tisa， 我们下次见，
拜
拜。To the right. bounce to the rhythm if you know you gotta go. Synchronize the steps, everyone and get low. Isn't it nice when the people go away? Only you and me and the rest they go astray. Say it to my ears till my body goes slow. Goosebumps on my face when you